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人类第一个逾越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身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这一段经文啊，是发生在第十灾之前，很特别的有几个点呢，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为什么神要在击杀埃及地一切投身的那一夜之前，让他们过人类有史记载的第一个逾越节。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救恩史的开始，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救恩史的开始，更是作为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预表和计划，神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时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从今以后，我们要活在救恩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发现，包括主耶稣基督降世，我们现在所用的公园也都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哪怕不信主的国家、人民和民族，历世历代我们都在说，我们现在是公元后2026年，我们纪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让整个日期一个重置，其实是一个最美好的恩典的明证。堕落之后，我们就活在死的权势当中，我们就没有盼望。但是一旦神开始实行拯救之后，告诉他的百姓说，从现在开始有个全新的开始了，你们再也不以埃及为中心了，你们再也不以自己作为苦役作为你们人生的主轴了，从此以后你们要活在我的救恩起点的一个新生命和新生活里，包括你们的时间也都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你知道时间很特别，因为时间是有特殊性的。刚刚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木星妹和我还在谈关于结婚纪念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有仪式感，要有时间呢？因为时间提醒我们，我们人非常的容易忘恩负义，我们很容易忘记，所以神就设立了日历节期，要让我们活在深刻的一个对救恩的记忆里面。以色列民你知道每年都过逾越节，过逾越节就是纪念神对他们的拣选和救赎，就是让他们重新记得神在历史上面把我们整个民族从极难和逼迫当中拯救出来了。从此以后我们脱离了奴役， 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是属耶和华的百姓，连日子和时间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他的工具，都是为了要纪念他的作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关于逾越节的，整个逾越节的产生就是为了见证神的拣选，从一个绝望黑暗和死亡之地把这一群人带领出来，让灭命的天使越过他们，然后让所有的审判不得临到他们。所以逾越节呢，其实就是救恩新群体的诞生。对于我们现今的教会来说，逾越节其实就是当我们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一样的，对我们来说一样的重大的意义。因为十字架就是代表着审判，而当主基督耶稣这个首生的复活之后，我们全体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羔羊宝血的遮盖，我们如今活在神的怜悯和恩慈当中，再也不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了。非常的感恩啊，这两个大的信息出现在十灾之前，奠定了救恩历史的基础。
第二节当中，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我觉得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权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我说什么时候是新起点就是起点哈。同样的，在这一段当中，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们常常不教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不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自认为他们懂了，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学会了。可是大家去看逾越节前夕神的教导，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分羊，怎么取羊，什么样的羊，哇，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父亲语重心长的教一个孩子怎么去完成这个圣典。可是我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做孩子的父母，我们好像自认为，哎呀，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应该知道嘛，对不对？我妈妈不用说你也应该一加一等于二。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教导的作用，或者说有耐心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亦或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过程。
是为父之心啊，在旧约新约整体的启示当中，我们都看到天父上帝对于我们的那一份恒久忍耐的爱，还有温柔良善的恩慈的主权，它不是透过极权主义或者是暴君的状态，好像一个严厉的父亲的状态来启示他自己，而是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他的柔和，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忍耐，都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向我们彰显了。但这个过程正而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另外一个很详尽的点，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逾越节的全过程是每一年都要在以色列全家来做一遍的，重复一遍的。而且这个重复的过程，如果我们从一个孩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整个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的教育，它是一个生命的教育，是一个救恩历史的重演。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全家这么多的孩子跟着父亲呢去取一只一岁的公羊羔，这一只羊羔啊是多么的可爱，毫无残疾。如果你看过这个小羊的话，而且是毫无残疾的，毫无欠缺的，特别特别漂亮的，养在家里七天的时间，你养在家里整整七天的时间，请问家里的孩子会不会爱这个小宠物？
一定会有感情嘛，对不对？
不单单如此，可能还会给这个小羊羔取个名字。然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亲密的一个互动，结果到了逾越节的那天，父亲要当着全家的面把这个羊羔宰杀了，而且是非常血腥的，所有的血都要拿出来，而且要涂在门楣之上，然后把这整个全过程要上演一遍。因为我们后来到了生命记，我们就会发现过整个逾越节是要不断的重复第一天的逾越节整个故事。当孩子们哭着说不要杀不要杀的时候，父亲族长就要告诉他说，如果今天不杀这个羊羔，罪就临到我们，我们就死了。所以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因为这个羊羔的死导致我们活了过来，把整个逾越节的历史又跟这些孩子们说，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样触目惊心的一个学习，他对救恩，对代赎，对一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有了一个最最真实的看见，直接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尝得到的一个逾越节， 这个就是信仰落地的一个过程。以色列的家教为什么如此的有效，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纸面上宗教的教育，而是真实的家庭生活信仰的培育。
在第十一节当中呢，神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经文到十二节当中说我是耶和华，神两次在这里强调了他对逾越节和他自己的身份的权柄。那张二姐，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本来是个慈祥的老父亲教导你，哎，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突然就是非常有权柄的说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别忘了逾越节的存在背后的基调是审判，逾越节的存在背后的基调是第十灾马上就要来了，所以神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公义就绝对不会允许罪恶的存在，更不会允许黑暗的嚣张，所以呢他的权柄就彰显在此，而且他要让所有的百姓永远记得神曾经在历史当中施行审判，在悖逆的埃及全地用他很久忍耐的爱等啊等啊等啊，直到罪恶的酒榨满足了，神也必定会在未来的日子带来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要让百姓在一次一次纪念的过程当中心生敬畏，珍惜悔改的时光，并且感戴神的救赎。这就是逾越节的全面的启示。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羔羊来了之后，更加的让我们看到他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才是一次性做了挽回祭，他才是真正能够成就神在永恒当中救赎计划的唯一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是旧约的逾越节，实际上因为整个启示完成了，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羔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羔羊的婚宴才真正的完整的让我们看到启示和救赎的完全。
古有门楣之血，如今作为新信徒的我们同样因为受了圣灵的祭，当这些审判来临的时候，因着这个印记，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有人说旧约新约是分开的，怎么是分开的？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完整的拯救计划，即便呈现的方式不同，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看顾，他也会保守。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今天也许我们作为信徒不会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有如此鲜活或者是血淋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要忘记了我们就是这个活祭，用我们每一天忠心谦卑还有顺服的生命献在主基督耶稣的台前，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好，我们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月洁身羔羊的宝血，开启了丰盛的人生门，仇敌势力毫无力量，依靠主保险。